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15-16章。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米底发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居各哀嚎，眼泪汪汪。西十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撒，所以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基拉施利施雅。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因为命名的水成为干涸，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因此摩亚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哀声遍闻摩亚的四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宁。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亚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山的城。摩亚的居民在雅能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灭，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诉行公义。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的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亚人必为摩亚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亚人要为吉尔哈涅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十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雅谢琴，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十本，以利亚利啊，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鸣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亚哀悯如情，我心肠为吉尔哈涅舍也是如此。摩亚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今天有王怡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事先张扬的审判，是为基督各教会以赛亚书第13次证道。愿神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听这审判的福音。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读到这两章的经文，在中文当中最多出现的一个字呢，就是哀，哀嚎、哀哭、哀声、哀痛、悲哀，所以差不多可以叫做摩亚的哀歌。第八节说，哀声遍满摩亚的四境。第16章7节说，人人都要哀嚎。用我们的一句成语叫做哀鸿遍野。摩亚人骄傲，中国人岂不骄傲吗？摩亚人狂妄，中国人岂不狂妄吗？让我 给我们当中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讲一个成语的故事。在春秋的时候，不同的国家兴起来，此起彼伏，对吧？一个兴起来，另一个又兴起来，跟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中东的列国的国际形势蛮像的。那就有一位吴王，叫夫差，他准备呢兴兵去攻打楚国，很多的人反对，他说我心意已决。这位国王宣布说，敢有见者死，就谁要劝我推出去杀了。那可是他有一位进士啊，少年的一位侍卫官，哎呀，他就很想劝国王，但是又不敢劝啊，他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啊，你像先知，他就早晨起来，怀揣着一个这个弹疯子哈，就到王宫的后花园里面去啊，在那里面呢，露水湿了他的衣服啊，他就这个湿淋淋的跑到国王的面前来，一连三个早晨都是这样。那第四天呢，吴王就把他叫来说，哎，你干什么？你每天早晨你在干什么？啊，你把衣服搞得那么湿，你这个跑到后花园去做什么呢？他说，哦，是这样的，他我在后花园里呢，发现有一棵树，在那个树上呢有一只蝉，哎，那个蝉呢在那个树枝上面正在唱歌啊，在吸这个露水啊，很开心的样子，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的背后呢有一只螳螂，这个螳螂呢俯着身子往前爬，要去捉这个蝉。哇，他已经在想着那个口里面吃到蝉的美味，可是他却不知道呢，在他的后面又有一只黄雀，那只黄雀呢正埋伏着要去捉这个螳螂，可是这个黄雀呢却不知道，在这个树枝的下面呢，我却站在那里拿着一个弓弹，装好了一个小石头，正要呢去打它。他说这三位啊，他们都只看到他们眼前的利益，他们都只看到世界只有他们眼前所看见的那么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身后埋藏着这样的祸患。吴王听了之后想了一想说，你说的很对，我不打了。啊，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叫做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这一个年轻的侍卫官又说，其实当我拿着那个弓弹要打的时候呢，我又不知道在我的旁边有一个坑，所以当我真要拿弓弹去打他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又掉在那个坑里面。那我想这就是描绘了整个世间的历史哈，我们都只看到那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历史，我们只看到眼睛看得见的力量，在那个侍卫的脚下还有坑，那在这一切之上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可是在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之上还有什么呢？在那一切的历史文化，在那一切的世上的万事万物之上还有什么呢？还有耶和华的慈爱和他的信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他也预备了奇妙的救恩。摩亚要被审判，巴比伦要被审判，中国也要被审判，你的家和我的家也都要被审判。那这一个信息不但是针对摩亚的，在今天它同样针对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前不久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女检察官叫杨斌啊，她是广州的一位曾经评为明星的检察官呢，她最近辞职离开这个体制。那她是代表这个国家来指控罪恶的，她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对她自己的工作和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我觉得我这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体制当中的官员有讲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公权的傲慢与狂妄 司法的冷酷与残酷其实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清算总会来到，即使我身怀敬畏，即使我日日忏悔，即使我也是那该被咒诅和被审判的一员。代表这个国家指控罪恶的人感受到了他将会是被审判的一员，感受到了他需要忏悔。他离开体制，他想去做律师不过很有意思呢，媒体报道说他无法办理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因为公安局要求他居委会必须要盖章，居委会说公安局先出了我们才能盖章，所以一个曾经的检察官他无法证明自己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当然你会说这个是一个官僚主义啊，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你要如何去办一份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呢？今天你们来到教会，我会说各位你们来对了，因为这里就是办证的地方。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会经历到一个压力和一个羞辱，就是来到这里呢你会被指控为一个罪人，你会被宣告上帝的审判。但是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为一个罪人来办理了一份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因为基督将他自己的证明，将他自己的那一份全然无辜的证明，将他的那一个义的记录成为了我们这些人的无罪的记录，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称义。所以我们在15到16章当中，我们看到尖锐的对摩押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同样的在哀鸿遍野当中，我们同样让我们来看到隐藏在审判当中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同箴言所说的，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主，你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遍地都满了罪恶，人心也满了罪恶，这个世界是与你为敌的，我们的生活是与你为敌的，这个世界所得着的一切的繁华，文化的成就，经济的富足，是与你为敌的。主啊，求你来宣告你的审判，求你的审判令人敬畏，求你的审判使人来投奔西安，来投奔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求你在那里向我们来彰显那奇妙不可思议的救恩，就是你要拯救你所审判的人。主，我们若是不认这审判，我们也就不认你的赦免了。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的，我们就拒绝了主耶稣基督你的福音了。所以求主在这一个的主日，在今天上午，以你的恩典，以你的愤怒，以你令人敬畏的诚实与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我常常的开始强调一点，就是结构及信息啊。当我们来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看到一章经文的时候，甚至看到一卷书的时候，甚至看到一卷书跟其他的一卷书，甚至最后整个旧约跟整个新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结构及信息啊。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前后两大段的结构，向我们彰显了一个结构当中的福音，就是前半部分的审判的信息跟后半部分拯救的信息。同时我们看到一到十二章的里面的那一个审判与咒诅的循环的结构， 向我们来传递了一个审判与咒诅循环的一个福音。同时让我们看到一到十二章是审判以色列，而十三到二十四章是审判万国的信息。而在这一个审判以色列与审判万国之间的这个结构，同样的向我们彰显了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福音关乎以色列，福音也关乎万国。审判指向以色列，审判也指向万国。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呢，甚至有比较以赛亚书跟阿摩斯书，因为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先知是先讲对以色列的审判，再讲对万国的审判，但是阿摩斯书里面是反过来的，阿摩斯是先讲对万国的审判，最后把焦点落到对以色列的审判。那我们也分析了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向我们传递福音的不同的重心。那同时我们上一周讲到14章就是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讲到这一章当中的有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就是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跟中间，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讲到锡安的复兴，而中间呢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好像一个三明治锡安的复兴把对万国的审判包裹在中间让我们看到对万国的审判和对以色列的审判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乃是为着救赎的历史而存在。上帝对万国的审判乃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锡安必要复兴，乃是为着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借着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并且将从这一个民族扩散到万国当中去的那一个弥赛亚盼望的来到。那因此今天呢，我要再跟大家来分享就这两章来分享几个的结构，我会借着这个结构来分享这一个事先张扬的审判当中所包含着的事先张扬的福音。那第一呢，我会注意到整个先知书在旧约当中的一个位置，整个先知书乃是在哪一个的后面呢？我们称之为智慧书的后面，对吧？所以以赛亚是先知书的第一卷，这个第一卷的先知书放在整个智慧书的后面，我们看到诗篇，我们看到箴言，我们会看到诗篇里面诗人不断的哀哭，我们看到诗人对于审判对于公义的上帝，以及对于一位施怜悯的上帝的呼求，然后我们看到箴言，我们会说智慧是箴言的主题，但是智慧在箴言书当中具体表现为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的智慧在一章三节那里说是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在二章九节那里说是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其实在箴言所讲的智慧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是关于公义，一个呢是关于王的主题。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整个箴言来使我们来认识那一位在第八章当中提到那一个人格化的道，或者是人格化的智慧，也提到那一位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王，那一位王既有一切的慈爱，又有呢一切的公义。以赛亚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公义，公平公义，以及在以赛亚书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常常出现的另一个中文叫做公理，公义公平和公理。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我用箴言的这一句话来为整个13到24章先知指向万国的预言来做一个总结。这里是讲到审判吗？是的，那审判好像狮子吼叫，那审判是人人都要哀嚎，那审判是地上的万国一国一族都逃不掉，但是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那我们看到第二一个就是十三、十四章讲到了对巴比伦的审判，而巴比伦呢是作为对整个世界接下来十个国家的审判的起头， 并且在某个意义上它代表着整个世界。所以到23章24章再次的会出现对巴比伦。可是有一点很奇怪，有一点很奇怪，因为在结构当中详略的得当也是会表达神向我们所要启示出来的信息。对巴比伦的审判之后，在14章的后面非常简短的论述了对亚述的审判和对腓尼士的审判。可是很奇怪，亚述是当时的强敌，亚述是当时摩亚面对的强敌，也是当时犹大面对的强敌。而腓尼士呢，如果你们熟悉圣经旧约，你知道腓尼士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宿敌，一个是当时的强敌，一个是历史上的宿敌，好像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是先知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呢，非常简短的一笔带过，先知却不花笔墨在他们的身上，简单的说他们完蛋了。接下来是第四个国家摩亚，却用了整整的两章。那接下来我们就看15到16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虽然我们是分章，你知道分章不是圣经原文，为什么我们说15到16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呢？当然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都在讲摩亚，还没有讲完。可是在圣经当中呢，常常原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语法，比如说叫做首尾的呼应。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整个15到16章的结构啊，请你们看到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就是15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看到16章的最后，就是13到14节。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将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然后讲到了那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与审判。请你来看15、16章的最后一节，但现在耶和华说，3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你有没有在这里看到首尾的对应？第一节跟最后的一节都说这是耶和华论到摩亚的话，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论摩亚的话，最后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论摩亚的话。第一节说一夜之间，最后一节说3年之内，都是在表达一个在时间上的快速和急速的来到。最后前面说要归于无有，后面说要所剩无几。你会看到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是首尾呼应的。然后我们看第二节，15章的第二节说，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那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呢，下巴邑它是对原文的一个音译，它没有把意思翻译出来的。巴邑这个词的意思是家，其实对于摩亚的人来讲呢，或者是迦南的各族来讲，那个词的意思是指他们的神庙，是指他们的神庙。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底本的人他们要走到高处，他们要到自己的神庙里面去哭泣，他们要到自己的家，就是他们自己的庙子里面去哭泣，要在那里去哀嚎。那你来看16章的倒数第二节，摩亚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的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啊，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首尾呼应的文体。前面的第一节对应这一段说完之后的最后一节，前面的第二节对应最后说完之前的倒数第二节，都是在讲到这一个摩亚的哀歌，讲到他们求他们自己的神明，可是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呢，前几天呢，就是中国青年报里面报道说，在安徽有一所的中学，那一所的中学呢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那在前几天呢，在这所公学里面有上千的高三学生的家长，他们包了几十辆的大巴车，在凌晨的时候去拜当地的一个树神哈、他们就去到高处，据说是有100年历史的一棵枫树。那而且大巴车呢一定要那个尾号是8的大巴车，而且那天早晨出发一定是8:08，而且选的司机呢必须是属马的，要马到功臣。所以有人就讲说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吗？不是的，我们都拜各样的偶像，我们跟这里的摩雅一样，他们骄傲，他们狂傲，他们愤怒，他们说夸大的话是虚空的，他们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一夜之间那审判要来临，一夜之间他们去到高处，他们去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怎么样？他们不蒙应允，因为他们所拜的不过是石头木头或金或银所做的，甚至是什么树神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让我们来看到另外的一个结构，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出现在第二章里面，也出现在这一章当中，就是锡安。锡安，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那里说以赛亚的预言是关乎谁的呢？是关乎以色列的。那让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以赛亚的预言是关乎谁的呢？是关乎万国的。所以因此这个也是以赛亚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它既是关乎以色列的，它也是关乎万国的。所以不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审判与拯救、咒诅与祝福之间的循环，在过去的十几章当中，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审判与拯救的循环、祝福与咒诅的循环。但是从这里我们要开始来强调以赛亚书当中另外一个的循环和另外一个的主题，就是锡安与万国的循环。同样的，他们不但是势不两立，他们彼此的冲突，审判就是审判，拯救就是拯救。那么同样，以色列是以色列，世界是世界，他们势不两立，他们彼此冲突。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事情，在这一章当中，他们彼此之间是交叉和翻转的，就好像祝福会变为咒诅，审判会变为拯救，对吧？这是我们在起初十几章当中反复跟大家来分享的。那在这里我们同样会看见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就是锡安会变成万国，万国会变成锡安。锡安的主题从第二章一到二节开始，那里锡安要超乎万族之上，那里讲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地上的万国有一天都要来怎么样，登耶和华的山，都要来投奔锡安。那谁会来投奔锡安呢？我们在第16章的第二节看到了第一个的例子，那被审判的摩雅的渔民，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他们要投奔锡安，他们要来到锡安的山当中，先知呼求说，神啊，求你来做，诶，不是来做以色列，做犹大的避难所，是说求你来做，第四节，摩雅的避难所，做他的隐秘处吧。锡安的主题在这里论到摩雅被审判，论到摩雅灭亡的预言当中，令人惊讶的是居然出现了锡安的主题，那就是摩雅在审判当中所幸存的人将逃往锡安，弥赛亚将成为他们的盼望。所以让我们把焦点落在整个这两章最核心的那一节的经文，就是16章的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诚诚实实也可以翻译就是真理了，就是真理了。而慈爱呢， 你也可以称为是恩典呢、啊。所以当你读到这里，你就想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六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在这个地方描绘有一个宝座，坐在上面的要施行公义，哦，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听的信息。可是这个宝座要因呢慈爱而建立。然后让我们来注意另外的几处的经文，来描绘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审判者。在第五节讲到，我的心为摩亚悲哀，是指到谁呢？主的悲伤。在这里向我们描绘了一位流泪的审判者。当摩亚被审判的时候，那一位审判者是一位为他们而忧伤的审判者。第九节，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我要以眼泪来浇灌你。十一节，因此我的心肠，我的肺腑要为摩亚哀鸣如琴。哦，我们在这两章当中不但看见了摩亚哀嚎遍地，我们看见了神为他们哀鸣。我的心肠为吉尔哈列斯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所有的审判指向了第五节的慈爱而坚立的宝座。我们看到那一个哀鸿遍野的审判当中，把我们带到了一位哀哭的上帝的面前。那在前几天呢，我们六四为国家祷告，我们有三位弟兄被带到派出所。我们教会警察还有各个部门来到我们的教会，那天下午收走了我们大概七八百册的各样的书籍。我在里面的时候呢，警察问我，他说，你说神要审判巴比伦，神也要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他说圣经哪里说了？我说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于是我就跟他们讲启示录跟以赛亚书，那个警察就很认真的在笔录上写下，圣经以赛亚书和启示录说上帝要审判所有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要我在上面按一个手印。感谢主呢。那然后那个警察就问我说，那我知道所有的人类组织都会消亡的，只有你们教会会永远长存。但是他说，可是人家没有消亡的时候，你要去说人家消亡，那就有问题嘛。我说对呀、所以我就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嘛。这个就叫做事先张扬的审判。为什么要事先张扬呢？为什么一夜之间不等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呢？为什么三年之内不等他忽然的就来临了？事先张扬的审判岂不是表明了神的慈爱和他的宽仁吗？事先张扬的审判乃是表明审判的目的不是审判，审判的目的乃是什么？拯救。对，审判的事先张扬的审判是表明，就如同这里的四六章五节，表明审判者也是救赎者。十六章五节和整个的这两章向我们表明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那一位审判者是一位流泪的审判者。向我们表明一件很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摩亚这是一个外邦的民族啊，他不是以色列啊，可是摩亚在审判当中乃是要投奔西安。 这就是上帝要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是好叫他呢投奔西安呢。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提供给摩亚的是什么呢？他提供给摩亚，摩亚干嘛要投奔犹大呢？按照当时的历史来讲，这是莫名其妙的事。哎，我也被打，你也被打，对不对？我是小国，你也是小国，对不对？我没有军队，你也没有军队，对不对？我们都被那个亚述所欺负的，我干嘛要来投奔西安呢？西安又没有军，又没有刀枪，又没有庞大的军队，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而且股市也没有突破5000点。我干嘛要来投奔西安呢？但是以赛亚却提供给西安说，我们提供给你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提供给你我们所拥有的最美的东西，那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好像彼得他走到圣殿当中去的时候，看见那一位坐在美门的旁边那一个瘸子，对吧？那一个瘸子伸出手来祈求怜悯，彼得怎样跟他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他有什么呢？他有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有什么呢？教会无钱无权无势，教会有什么呢？可是教会为什么向着这个世界宣告审判，并且说你们来投奔西安呢？教会唯一有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因着慈爱而坚立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流着泪的审判者。教会说，我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位给你们。所以因此在这里你看到一场的翻转，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先知向我们来表达整个生命的扭转在哪里呢？民主国家的盼望在哪里呢？人类历史的扭转在哪里呢？一切的扭转并不在于某一种的政治改革，也不在于历史的变迁，一个国家灭亡另一个国家兴起，也不在一种文化的进步，甚至呢，那你说这些我是基督徒了，我相信都不是在于这些。但是先知书向我们更加令人震惊的表明，甚至不在于宗教和道德的复兴运动。在先知书里面，如果你去对照先知书跟历代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虽然他们常常的远离神，虽然他们常常的去敬拜各样的偶像啊，可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不是常常都有宗教跟道德的复兴运动呢？是吧？常常一位王起来的时候，他就做什么？他就拆毁丘坛，他就打破偶像，他就甚至禁止与外邦人通婚，他就恢复对耶和华的崇拜，他就带来了一代人的复兴。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位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在他们在位的时候，都会带来一场宗教和道德的复兴运动。可是这些运动通常只能够持续一代人，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在旧约当中你读到，往往一位君王上台的时候，来开始一个道德的改革跟宗教的复兴，打碎一切的丘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而不过是到了他自己的晚年，他就偏离了起初的改革，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主的面前常常不敢求长寿，离开了主基督的恩典，活得越久越危险。我只祈求主使我能够活到他的恩典不离弃我的年纪为止。如果这个时候是50岁，那就是50岁，如果是60岁，那就是60岁。离开了他的恩典活得更久，哇！我发现以色列的那些君王通通都是晚节不保。所以因此你在先知书里面就看见一件事，先知书不再呼吁呢一位君王起来改革了，先知书不再起来呼吁 在我们当中的某一种发愤图强啊，甚至包括在宗教上的洗心革面了。先知书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他们不再指望一位明君，他们不再指望一位包公，他们不再指望一位清官，他们不再指望一场改革开放，甚至是一场宗教复兴，他们直接把盼望指向弥赛亚，他们直接把盼望指向这个世代的终结。因此在16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摩亚的命运被翻转了一个高峰。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位哭泣的审判者，一位慈爱信实的主将公义带来，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他是谁呢？耶稣就是那一位哭泣的审判者。耶稣就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所有其他的宗教不会这样来告诉你一位神，就是一位哭泣的神，就是一位审判者，但是他自己却被审判。一位哭泣的审判者走向哥哥塔，成为了那被审判的摩亚或被审判的万族当中的渔民的盼望的源头。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因为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了子的手上，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而坐在宝座上要审判的那一位子，却是一位哭泣的审判者，一位走在哥哥塔的道路上的审判者。所以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神，跟所有的宗教向我们启示的神的不同，就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位审判者，同时是一位救赎者。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如狮子怒吼的上帝，同时是一位流泪和为他要审判的人哀哭的上帝，是一位在十字架上使锡安成为万国，又要使万国成为锡安的那一位主。这就是先知书决绝的一种盼望，这也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教会的盼望，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盼望。让我引用周马田牧师的几段话，他说，我们的世界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使命和我们去观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的前提。我们的世界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不管我们多么热心教育、文化事业、政治哲学，世界的混乱却与日俱增。为什么？因为上帝震怒人类的生活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震怒你的生活方式，上帝震怒中国的生活方式，上帝甚至震怒中国的经济的进步，上帝甚至震怒中国的股市的繁荣，上帝震怒这一切的生活方式。他透过他的先知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文化的成就里面必不得平安，这就是先知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解释。周马田牧师说，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们绝没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周马田牧师接着说，我们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现在可能因听到传道人的讲道而不安，我们的心里说，哦，我要悔改，我要对付这一个罪，我要离弃这一个世界。可是当崇拜一结束，我们开始和人打招呼，聊一些其他的事，我们在崇拜时那一种不安的感觉和对付罪的那一种的决心就立刻消失。你们每次是不是这样？当牧师最后祝福了之后，你们去吧，你们就去了。如同先知何西阿所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对审判的信心其实是更加抓住我们，而恩典常常是我们拒绝的。 就好像今天早晨，如果你知道说，哦，这是主复活的早晨，哦，在这一个早晨，在这一天当中，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福音，这会帮助你今天早晨早早的起来，早早的来到教会吗？好像不会，因为在8:50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没有进入这个会堂。但是如果你们知道今天早晨有审判，一夜之间有神的愤怒和审判，你们今天早晨会早早的起来，早早的来到这间教会吗？你们一定会的，甚至昨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你想到神的审判你就睡不着，但你想到神的拯救你就睡到今天8:00才起来。这就是罪人，这就是会罪人。我们会轻看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轻看了神的震怒。我们忘记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周马田牧师接着说，在经历真正的基督徒喜乐的生活之前，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先经过一段既难过又狼狈的阶段。这话听上去似乎矛盾，却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和属灵的事实。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灵性低潮的真正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又难受又狼狈的被审判的阶段。他们跳过了那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且明明没有走过，却自以为已经走过了。因此他们所进入到的平安，他们所进入到的恩典，常常是不能够扎根的平安和不能够扎根的恩典。有的时候好像一些人，他经历过与父母之间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早已经把他放下了，他其实是用一种道德的方式，他告诉自己不应该，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了，不要这样子，但他其实是在里面埋藏得很深，他没有真正的去对付过那一个的怨恨，他只是用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把他先冷处理在一边。很多人在婚姻当中经历到怨恨，或者是对配偶的深深的绝望，很多人在信仰当中经历到对信仰的一种深刻的怀疑，但是他们常常没有去面对那一个既难过又狼狈的阶段，他们会常常很轻易的告诉自己我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他们会常常轻易的去回避那一个审判的信息，他们会用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来告诉自己，好像自己的整个道德的修养已经达了一个的地步，以至于他不再去恨了。可是不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里面仍旧充满了怨恨，你的里面仍旧充满了苦毒，你的里面仍旧充满了怀疑。去真实的面对这一切，你需要去面对上帝对你的愤怒跟审判，你需要再一次的去进入到以赛亚书有那么大的一段来描绘到神对世人的审判，神对万国的审判。你觉得你的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离弃这个世界，你仍然贪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上你提供的一种中产阶级的舒适的生活仍然是你生活当中的最高的目标，你没有真正的将它打破，因此你所得到的平安和安慰也不是真实的。我们上一周在北堂主日学的时候，我有请大家来讨论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啊？那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的，因为最近我们股市上的大起大落也激动了许多神的儿女的心。所以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弟兄，他在网上写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日进万金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要倾家荡产，希望弟兄姐妹们冷静地看待这一场财富重新分配的狂欢，以自己已有的为满足，不要被贪婪冲昏了头脑。但是这不单单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劝诫，除非你能够认识那一位因慈爱而建立在宝座上，因诚实而坐在其上的那一位流泪的 审判者，流泪的先知乃是指向那一位流泪的弥赛亚。除非你在他的里面被审判，你也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审判当中被赦免。你看见一件奇怪的事，你看见一件你真实的经历到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是审判者被审判，而被审判者却被赦免。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无法所理解的福音。这个福音将使你脱离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这个福音将救你脱离这一个世界上一切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昨天我们区会几个堂会在一起开会，有一个堂会向我们报告了一件事情，在有一个堂会当中，有一位执事，他陷入到金融的传销当中，然后陷入在犯罪当中，他的资产在几个月当中增加了100倍以上，然后他现在面临整个崩溃，被人绑架，被人追杀，然后离开了家，在教会当中辞职，教会也解除了他的圣职，教会在整个向所有的会友来请所有的会友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也提醒所有的会友，也提醒所有的同工，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的一切的繁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说，在本质上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愿我们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他给的多我们感谢神，他给的少我们感谢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让我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来看到这一个审判跟赦免之间的艰难。在前段时间，很多人都看过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部小说，叫做《坚不可摧》啊。那一个小说呢，就讲到一个二战当中的美国的飞行员，那他的故事。不过这个小说呢，就没有他的原著的故事拍得那么接近福音。这里面的主角呢，叫做是一个美国的意大利裔，他叫路易斯啊，路易啊。这个路易呢，是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曾经打破过世界纪录。然后在二战的时候他参战，他是开着这个 B-24 轰炸机，可是呢被日本的军队就是被击毁坠机在大海上，他们用一个橡皮艇漂流了47天。哇，这个也打破了世界纪录，他们漂流了47天之后被日本的海军俘虏，然后在日军的几个辗转的战俘营当中被关押2年半的时间，其中受着真的叫做非人的待遇、非人的虐待以及艰苦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直到盟军胜利他回去。这个故事表达了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大海当中的漂泊和在2年半的日本的集中营当中他那坚不可摧的意志。可是呢，真正最令人感恩的并不是这一个励志的故事，说哎，路易凭什么这么厉害，哎呀，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这么厉害，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啊。那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是一个说只要你下定决心，只要你对未来有盼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就可以经受那非人的待遇。可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故事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是被省略了。因为他回去之后回到了和平的美国，回到了他的家乡，他并没有从战争的记忆当中走出去，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面经历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回到家里面生命当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他做梦都想杀了那个人，特别是那一个在电影里面那个人真演得真好，那个叫做被称为叫鸟人的那一个日军里面的那个看守。怒意常常的做噩梦，他在梦里面不断的回忆那一个情形，在梦里面他要杀死那一个折磨他的人，以至于他常常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双手正掐住他妻子的脖子， 几次要把他的妻子掐死，然后他开始酗酒，他整个的人因为这一个悲惨的命运几乎要被毁掉了。战争的结束，和平并没有拯救他，所以他的妻子出于对他的女儿和他自己安全的考虑，已经开始起草离婚的协议。就在这个时候，在1949年，有一个邻居邀请这一对夫妇到洛杉矶的附近听一个年轻的布道家叫做格佩里的一场布道会。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去了，他的妻子去了之后被福音的力量所改变，回家以后呢，他撕掉了离婚的协议，劝他的丈夫跟他一起去，后来路易也去了，但是他却中途退场，他听不进去，因为他听到这一个的信息，这一个信息如同他曾经的折磨一样折磨着他，所以他中途退场。他的妻子恳求他在另外的一天再一次回来听这一个的布道。那他的儿子在回忆录当中说，当我的父亲葛佩里的儿子在回忆录里面说，当我的父亲第二次举行布道的时候，路易再一次的来了，他知道圣灵在他的里面做工，当最后讲台的呼召的时候，他抓住妻子的手就出去往门口走，他再一次的想离开，但是当他走到过道当中的时候，他被一种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工所掩没，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的被摧毁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破败不堪，他转身从他离开这一个布道会的脚步当中转身回来，走到台前开始向主悔改，他带着神的完全的赦免离开了那个帐篷，因为那个时候格佩里牧师是在帐篷里面做布道会。从那一天开始，路易改变，这是一个真正坚不可摧的故事，不是路易坚不可摧，路易跟你我一样，我们被怨恨所折磨着，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公不义所折磨着，我们被自己从小的一些家庭的经历所折磨着，我们不是刚强的人，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不是刚强的人。这个故事不是在表达路易的坚不可摧，乃是在表达路易的整个生命被苦难所摧毁了，被仇恨所摧毁了，被战争所摧毁了，然而重建他的是那一位流着泪的审判者，是那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曾经坐在大卫的帐幕上，现在借着这一位布道家的布道会也坐在那个帐篷当中了，那一位耶稣拯救了他。之后路易发现自己非常的渴望与那些曾经折磨他的日本人和解，于是他去到了日本，第一次去他也带着君王的命令，带着轰炸机上面的炸弹去到日本施行审判。是的，你会说那也是一场公义的审判对吧，那是公义的审判，因为日本在那一个发动战争当中的日本配得这样的审判。他第一次带着炸弹去到了日本，但第二次呢，他带着福音回到了日本，他在那里曾经被日本所摧毁，但是他重新回到其中，他访问了曾经关押战犯他自己在其中的不同的监狱，跟很多的人分享了福音，他一个一个的找到当时关押他看守他的每一个看守，向他们表示饶恕，但是他没有找到那个叫鸟人的，因为这个叫鸟人的呢，他在战后呢就隐姓埋名几十年，就为了逃避审判一直隐姓埋名，直到路易到日本这个故事可能被很多的媒体所报道，这个事情被很多人追踪，所以后来这个鸟人呢就出面了，他借着媒体发表了一封声明，在这封声明当中表示他向当时的受害者道歉，但是呢路易要求希望跟他见面，但是鸟人仍然呢拒绝了，不肯跟他见面。这就是罪人，你可以经历 最悲惨的那种命运，你可以做最黑暗的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你没有勇气面对恩典。对于这个鸟人来说，他的一生当中面对了最黑暗和地狱的场景，可是他却不敢面对，不愿意面对，不能够面对最美好的那一幕，就是他曾经虐待的那一位在基督里面向他伸出赦免的手与他见面的要求被拒绝了。我会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跟这个鸟人是一样的，我们会拒绝恩典，我们会拒绝重逢，我们会拒绝和好，我们会拒绝被那一位流泪的审判者所赦免的画面，我们甚至愿意继续的留在我的哀痛当中去顾影自怜，继续留在我的苦毒怨恨当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舔舔自己的伤口。我们愿意留在那样的黑暗当中，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是软弱的，不愿意承认我的生活一塌糊涂，不愿意来到那一位流泪的审判者的面前去经历饶恕和赦免。去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路易在去年的九月过世，97岁，他没有看到最后拍完的那一部的电影。让我最后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拒绝审判就拒绝赦免，拒绝了真相也就拒绝了和解。恩典是临到那些知罪的人，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整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八九屠杀已经过去26年了，我们当中有很多26岁以下的年轻人，你们都是在八九屠杀之后出生的。我们当中也有很多40岁以下的人，你们都是生在计划生育制度之下的。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是独生子女，你们其实都有兄弟姐妹。如同哈巴谷书所说的，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遗的有祸了。以人血来建造锡安，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是被神审判的。新的锡安，新的耶路撒冷，真正的盼望唯独透过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而建成。而今天的中国社会，而今天的中国的一切的繁荣，你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让我这样说，那是建立在流人血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你们的家族、你们的父母流人血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这一个国家流人血的基础之上。3亿的儿童、3亿的胎儿被杀死，为了得到这一个物质的文明的进步和每年10%的增长率。在26年前，那些无辜的市民、学生被枪杀、被坦克压死，换来了这20多年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这样的进步是神所咒诅的，是要被神所审判的。这样的财富是要被神所咒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国家今天的繁荣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离弃这个世界，为福音而活。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六四的这一天晚上为国家祷告？为什么这一个国家不允许我们在这一天的晚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我们宣告的那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借着审判的信息是要来宣告赦免的信息。我们呼求真相，但是我们呼求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渴望和解。我们是期望为身边哀哭的人来 祷告，为那些受捆绑的人祷告，为福音医治的大人来祷告，医治这个民族当中那么多的怒意，还有那么多的鸟人，为福音赦免的能力来祷告，为过去和今天的中国的掌权者来祷告，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西安的意象，为神要竖起的大旗而祷告，为中国的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来祷告。我在最后要跟大家来读一下教会从09年开始在512的这一天和64的这一天举行为国家的祷告会。因为在06年的时候是6420周年，在那一个时候，我和其他的一些国内的牧者一起，我们发布了这一个的宣言，叫做华人基督徒关于6420周年的良心告白。在里面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一群基督徒，和海内外华人一样，生活在1989年之后的世界。我们坚持认为1989年6月4日前后所发生的是一场专制政党控制下的政府军对本国民众的屠杀。这一屠杀是百年来中国人为追求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所付出的最令人心寒的代价。这一屠杀的真相至今被政府隐瞒，中国人20年来持续地活在一个由暴力强迫和政治高压所维持的谎言之下，直到年轻一代的心中已扭曲甚至忘却了这一历史。但关于这一悲剧的记忆、控制和遗忘仍然压迫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论财富的积累和规模，在最近20年的中国是如何鼎盛而喧哗，中国社会失魂丧魄的生命状态，麻木而冷漠的道德理想，失去诚实、勇敢和骨气的文化，乃至官场横行的腐败、社会弥漫的怨恨，都无不与这一场20年前政府对人民的屠杀和20年来政府令人可耻的谎言与遮盖，以及20年来我们对这一谎言同样令人可耻的承受与沉默密不可分。我们个人寻求信仰的生命历程也与这一事件有着密切关系。一面它曾激起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使我们痛恨民主国家的苦难，愤怒指责政治与暴力的罪孽；另一面，这一悲剧也曾震撼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看见自己并非站在这一罪孽和悲剧之外的全然无辜者。看见一切社会层面的苦难固然可以归结在制度与政治的罪恶上，但却无不根源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性。就这一罪性而言，我们与屠杀的决定者、指挥者和执行者并无任何不同。我们虽然经历迥异，但因此最终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承认那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和人类的救主。我们渴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公平的共和国，尊敬20年来为此付出各种努力与代价的人群，并对64受难者家属和历年为此遭受政治与司法迫害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也为中国的基督徒未曾在呼求公义、寻求真相和帮助受损害的民众上做出与我们所蒙的恩惠相称的对邻舍的爱而忧伤痛悔。但我们不认为任何政治理想，包括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能够化解中国的精神苦难与现实困境，重建道德与文化，并使中国人的灵魂得自由。我们认为64屠杀作为政治罪恶的一个丑陋标志，其意义不只是向中国人指明了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必要性，更向中国人指明任何建立在罪恶人性与短暂城市之中的社会理想都是不完全的，都不可能承载宇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再好的理想都会堕落成为偶像和乌托邦。我们认为100多年来中国在寻求自由的路上所遭遇到的磨难都与此相关。在642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真实的伤痛，也怀着更高的盼望发出呼求。我们呼求全球的华人教会，在2009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纪念日到6月4日64屠杀纪念日之间，恒切为中国的灵魂得救、社会公益与民族的前途祷告，将5月12日和6月4日作为教会的禁食祷告日，并在5月12日和6月4日两天 举行为国家的祷告会。我们呼求全球的华人基督徒以信仰关怀社会，以爱心寻求公义。我们鼓励任何了解六四屠杀之部分事实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儿女、家人、同事、学生、朋友或客户的面前说出真相，靠着基督所赐的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公开表达和讨论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并承认我们二十年来在这一政治罪恶和民主记忆上的伪善、隐瞒、遗忘和沉默的罪。我们呼求全球华人基督徒关怀天安门母亲群体及身边任何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受损害者及其家属，并为他们的身体灵魂祷告，为当时和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悔改祷告，为中国社会在这一悲剧上寻求真相与和解而祷告。我们呼求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中国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不要再被这一罪恶的包袱所捆绑，不要再存一颗刚硬荒凉的心，不要再以任何的借口搪塞和欺骗自己的良心，早日公布和调查真相，向民众认错，并以司法程序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与政治责任。在当时我们有海内外50位的基督徒在上面签署，其中你会看到大部分是改革宗教会的牧者和信徒。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位要审判的神，你要审判地上的一切的罪恶，这是一个好消息，这让我们活在不义当中的人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哦，但是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不止于此，你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是有一位流泪的审判者，他将承受这审判。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像一座房子着火了，求主你使你的教会大声的疾呼，救那些人出来，那愿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能够脱离你公义的审判和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主，让我们去仰望那一位哭泣的审判者，这位审判者已经来到了，他走上了十字架，他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他建立了教会，他是福音传到万国。我们感谢主，这福音临到了中国，我们感谢主，这福音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福音临到成都这一座的城市。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认那流人血的罪，我们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富家和 为我们的民主，甚至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在你的面前来认那流人血的罪。主，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像摩亚人一样骄傲，极其骄傲，狂妄骄傲，愤怒说夸大的话，一切都是虚空。哦，主啊，你不但是来赐下那一个人人都要哀嚎的末日的审判，你并且赐下在那一个审判当中你的儿子基督，作为那审判当中的人的逃城，你要做他们的隐秘处。主，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已经在你的里面蒙受了恩典的人，愿我们大声的疾呼，愿我们做先知城中的脚声，愿我们在中国这一个社会来宣告那一个在审判的信息当中所包含着的奇异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低头。